前新纳粹分子克里斯蒂安皮乔利尼在2019年在国会作证。
In 1987, I was recruited into America's first neo-Nazi skinhead group.
他说1987年他被招募加入美国第一个新纳粹光头党团体。皮乔利尼从他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小个的经历那里是讲起。
So I went searching for a sense o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purpose, sort of on the fringes, having been bullied for most of those 14 years.
他说他在14年的多数的时间都不受欢迎，而且遭到霸凌，他因此是开始寻找认同感、社区意识和人生目的。在社会边缘，他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理论。他14岁的时候，一个男子在小巷那里向他走过来，他当时正在吸大麻，而那个人就将大麻从他的嘴里面扯出来，瞪大眼睛地对他说，这个就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为了顺服你而让你做的。老实说，14岁的他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也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见过犹太人，甚至连顺服这个词都不懂得。但这个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人真正看到他，接纳他。他在这个新纳粹光头党的团体里面留了八年。
I started a record store in 1995 to sell racist music that I was importing and making as well.
皮乔利尼说1995年他开了一家的唱片行，贩卖自己入口和制作的种族主义音乐。但是在这家的唱片行，他也卖不同的音乐产品，好像是朋克摇滚、说唱和重金属音乐。而且实际上他是第一次开始是接触到黑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并且和他们进行了有意义的互动。所以你知道，在拥有那家唱片行的期间，他开始真正的是用人性观点来检验正在他脑海里面浮现的妖魔化的想法。他很感激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什么的人，但他们仍然刻意是用温情来激励他。这份温情在他最不配得到的时候，他们是给他的。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脱胎换骨最重要的时刻。皮乔利尼写了几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还成立了一个叫做解放极端分子的组织，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些比极端主义诱惑要好的选择。
What I'm seeing with white nationalism today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I saw in the early days of, let's say, Al-Qaeda or ISIS. The propaganda tactics are the same.
他说今天他在白人民族主义当中所看到的，和他看到的基地组织或者是伊斯兰国组织早期的行为非常之类似。宣传策略一模一样，招募手法大同小异，用高质量的行销视频来展示说，如果你加入这场斗争，有希望得到这样的荣耀。他说他试着是让自己成为多年向着14岁的克里斯琴皮乔利尼走来的那个人。美国之音记者雅塞加的报道。